快一点点，没关系哈。祖国爱就困你来困我里，虽然就背十个求你扶持，我心是上阴险，到四十七之一，我们要进到三十四章，进到三十五章，就是从最黑暗的这个事件，他要全家要从那里走到伯特利的这个过程哈。我们先看一下圣经哈，三十五章第一节。好，那我们上一章的最后是讲到雅各对他那个孩子说：“你们这样让我名声不好，让我们家族有危险。”然后两个孩子就跟他说，他们就可以把我妹妹当作妓女，然后就结束了。所以等于是雅各就留在那种教孩子也教不好，然后不知道其他的迦南人会怎么来对付他，那种害怕跟觉得不好意思，这两个情况下上帝就讲话。所以当雅各又 把自己陷到很大的困难不晓怎么办的时候，哎，上帝又出来，就跟20年前他逃难的时候骗他的哥哥，然后哥哥要杀他，逃到不晓怎么办的时候，上帝就向他讲话。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上帝讲话就是这样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所以要他就住在那边，然后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上帝提醒雅各，20年前当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有向你显现，而且你也向我许愿，你忘记了吗？你现在我带你回来了，你应该去那边啊，你为什么待在世间呢？所以告诉他要他去。那雅各这是决心要去的，所以他就跟家里面一切跟他同在的人说， 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代表其实他们各自带自己的神明在跑了，还没有整个都是敬拜耶和华。那要自洁，还要换衣服，所以就是要把自己弄干净。然后因为我们要去伯特利，第三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好，那这个可以说是雅各对他的孩子的一个分享，他的见证还是他的生命的经历，他坦白的跟孩子讲他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现在我们要去那个地方，对爸爸来讲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耳朵里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没有把它丢掉，他把它包起来藏在树底下。他们往前起行前往，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所以雅各担心的事情，神用一种害怕心理学让那些人不追他，所以就没有事情。好，于是雅各跟一切同他同在的人到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原来的名字叫路斯，后来雅各把人家改成伯特利。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的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所以 El Bethel 伊勒伯特利，他本来在28章的时候把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在这个地方他把它改名叫伊勒伯特利，所以从伯特利到伊勒伯特利是有一点点的变化。也许我从这里开始讲，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神的家。那么伊勒伯特利是神的家的神，有不同吗？有不同。也许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不同在哪里。这是伯特利的英文名字 Bethel 哈，那 El 是神啦， El 是神啦，那 Beth 是房子啦，家啦， Bethel 是两个字哈，所以是 House of God， 神的家。所以神的家是属神的，是神住在那里的，说我的家这是属我的，是我住在那里的地方，所以重点是地方，是神的家那个家。可是雅各从28章去流浪20年再回来以后，他建了坛以后，他重新取名字，他多了一个 El， 所以前面 El 后面 El， 那叫 El Bethel 哈。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他现在把它改成是 El Bethel 哈，这是 House of God， 啊，这是 God， 哦，所以是。God of House of God， 所以当雅各经历到神跟他显现，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认识这个地方是神在这里，所以他说这是神的家，所以重点是地方。当他再去流浪了20年再回来以后，他发现让这个地方成为神的家的其实是神，重点不在地方，是在神。所以他就把神再拿出来，神包头包尾哈，就是是神让这个地方成为神的家，不是这个家。那这个就有一点意思哈，就是和平教会现在盖了这么美的礼拜堂，让我们在这边跟神亲近的不是这个建筑物，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跟神亲近的那个神让这个建筑物成为神的家，而不是因为我们花了3亿盖了这个礼拜堂让神住在这边。为什么？因为神是住不了人所住盖的房子的啦。当所罗门盖的最大的圣殿金碧辉煌，他要奉献神，他讲一句话说，耶和华有谁可以盖一个房子大到让你住进去，根本不可能嘛。这个就是数学的问题，无限怎么住在有限，这个叫不可能嘛。神是整个宇宙的神，那整个宇宙都不够他住，我多高，我能够盖多大的礼拜堂让神住在，根本不可能嘛。是神选择在这里跟我们亲近，所以这个地方才叫神的家，不是因为我们盖了一个不得了，所以神就 很高兴的就会住这里不可，没有那个事哈。所以当我们在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搞砸了以后，盖着再漂亮的地方也没有用，神不会被关在礼拜堂里面的。好，这个观念就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样，一般的信仰是那个地方很重要。哦，这是哪里的妈祖经，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意思吗？就是这是鹿港的，这是大甲的，哦，一样是妈祖，要看是哪里的，因为那个地方的妈祖比较灵啊，所以你要拜要跑到大甲去，要跑到什么宫有没有？哦，一样是妈祖，你要跑对啊，因为那个地方的神明比较灵验，哦，所以那个地方性比较强啊，比较强哦，那个地方很重要。可是基督教重点是不是地方，是神。因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韩国的那个祷告洞好像那里就比较灵啊，哦，还是台湾的什么地方比较灵哦？即使在你家的厕所就很灵了，这样懂吗？我故意讲严格一点，神哪里都在，只要你诚心的祷告他不在乎你在病床在哪里都好，地点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心态啊。所以当你把神当神的时候，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就叫 El Bedel。 当你把你盖的房屋认为最重要，我们盖的这么漂亮礼拜，你就是 Bedel， 这样懂吗？伯特利神的家，重点是那个家，知道吗？你盖的那个坛啊，盖的那个，哦，不管你做了什么，那你手做的，你觉得我盖的这么漂亮，神不住不好意思吧？他总会来住吧？神说我再不一定啊，你哈。但是如果我把神当神，把神做我生命最主要的时候，其实地方就不重要。或许这样讲，但如果你们夫妻的关系很甜美的时候，住哪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哦，当夫妻两个有问题的时候，你住在伯特利山庄，你住在最美的地方还是很糟糕了。所以是那个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有把他当神，就是我要把你当作我的神，这个让我住的这个地方变成神乐意在这里跟我同在的地方。所以记不记得圣殿很漂亮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里面胡搞乱搞，那以西结就看到耶和华就离开了，他们一样情理如仪在那边献祭啊，一样做这些仪式都在，可是神已经离开，他们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了，因为关系已经有问题了，只有那个房子干嘛？我想我们所有婚姻都知道，让我们幸福的是在房屋里面那个人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就是这个我们跟神的那个 air 是比 bedel 更重要，所以它叫 air bedel 哈，就是这是神的家的神呐，啊。所以雅各，我想他经过这么20年一串下来，在开始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他还把石头本来是枕头把它弄起来，有没有？变成柱头，有没有？然后上面还浇油，还做仪式，还自己还祷告，然后就是将来这个地方我要回来，一直将重点是地方。等到真的绕了一圈再回来以后，他发现说，其实重要不是这个地方，重要的是神。所以他就说 bedel 再加一个 air， 了解吗？他说重要的是 air， 重要不是 bed， 所以叫做 air bedel 哈。所以当你知道这样的以后，圣经只是这么几个字带过去，其实背后我的感觉是有一点他想要传达的那个神学的意义在这边哈，就是所以第七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个地方起名。本来他给他起名是伯特利，这个时候他就把他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的神。其实这个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其实是在他岳父家里吃鳖的时候，神就跟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就给他这样讲。我们看31章13节。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讲义旁边写一个。一个是28章哈，28章11节，一个是31章13节，一个是32章7节，这三个地方刚好把伯特利在雅各一生中的经历串起来，哈，各位这样看，我们看31章13节，12节，也许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好了，31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就是。雅各在那边混不下去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回家吧。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意思是说在嫉妒啊，因为 他们是儿子，他们养的羊怎么越来越瘦？那雅各养的羊好像越来越胖，哦，他的财产越来越多，就不太高兴了，脸色难看，好像说自己老板的儿子一样，在公司里面自己做的业绩都不好，那旁边的请的人攻击业绩越来越大，这个孩子就说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哦，他怎么可以做得比我好，类似这样子，那当然就不高兴了，哦，啊，不高兴呢，雅各看见呢，这个孩子讲的话影响了爸爸，这个爸爸的气色，哦，那个就是出门看天色，入门要看脸色，你看人家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你自己要怎样再细啊，哦，就是日子不好过了嘛，哦，那气色不像以前了，哦，耶和华对雅各就开始跟他讲，你回家吧，你要回你祖你父的地，到你亲族，我会与你同在。那雅各就一听到上帝这样讲，赶快把他的太太找来，哦，到田里来，因为不敢在家里讲，怕那个他爸爸有装那个打录机还是什么摄影机嘛，哦，这个万一知道就跑不掉啊，因为他是他爸爸的免费的工人，帮他赚很多钱，也不容易走了，不是说走就走，所以他叫太太到外面来，就是这样比较不会被偷听，哦，就把他找过来，然后就跟他说，哎，看你爸爸脸色对我不太好哦，哦，那但是你爸爸的神，哦，就是我爸爸的神，哦，哎，都跟我同在啊，你也知道哦，我尽力的帮你爸爸做事哦，啊，他把我改薪水改了十次呢，哦，五年改了十次，实在是很厉害哈，哦，他每半年改一次了哈，哦，然后他说如果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啊，我生了就有点啊，啊他改成有纹的啊，生了就有纹啊，那没办法啦，他怎么改上帝就怎么让他生的都是我的工价，所以他的薪水就越来越好哈，哦，那他还做了一点那个应该是基因工程嘛哈，哦，就是要生小羊的时候他弄一点东西，结果生出来就是这样哈，哦，那好，接下来啊，这个就是他诉说上帝怎么样让他在很苛刻的老板下面还可以累积财富哈，哦，好，十三节就是这句话，有没有，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是伯特利的神，好，这句话，好，就这句话，我是伯特利的神，啊，这句话对雅各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想起二十年前在伯特利神跟他有一个来往，神对他讲一些话，他也对神讲一些话，所以等于这几个字等于告诉雅各说，你不要忘记二十年前我跟你讲过的话，还有你跟我讲过的话，这个很重要。结婚的时候牧师都会问新郎跟新娘说，你愿意从现在开始不管怎么样你就是照顾他吗？那新郎说愿意，然后会问新娘说不管怎么样你愿意吗？新娘说愿意，他们两个人都在牧师前面讲了愿意两句话，可是这个就变成他们的一生的契约，这样懂吗？我们叫盟约，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跟众人面前许了这个承诺，那换句话讲，上帝就把二十年前上帝对雅各讲的话还有雅各对上帝讲的话是视为盟约，所以你不要忘记，我如果主持婚礼我都会拿那个戒指起来说，这个是你们今天互相许盟约的记号，我们叫 sign，哦，我们一定用最贵的金属，而且戒指是圆的，我都会说最贵代表你把最宝贵的自己给对方，你给的不是钱，不是你的地位，不是你的什么，是你自己。那简单讲就是，如果你把自己都给对方，你就没有剩下有自己可以给老小三，这样懂吗？你知道我对婚姻的感觉吗？就是婚姻的感觉是我把我的生命我的整个给你，所以就没剩啦，如果我一半给你，那我就还有一半还可以去找小三小四嘛，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我在结婚的时候当我说愿意的时候，是我把我整个自己给对方啊，对方，所以这个是最宝贵，是我啦，这个我给你，所以那个就是那个金属最贵的金属代表我。那第二个是说这个圆代表你找不到终点嘛，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代表我对你的爱是没有停的，没有到什么时候为止，就是到死亡我没有了才说。所以我都会跟新郎说，你要戴戒指的时候你要记得，将来你洗澡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你看到戒指就记得你曾经在今天在上帝的面前跟你的配偶许下这个一生的约啦。那这个观念，这个我们叫 covenant， 这个观念就成为我们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圣经叫做新约旧约，这样了解吗？不管是旧的那一本新的那一本都用约，约代表我们是讲话啊，讲话算话，以后我跟你的承诺就成为我跟你关系的一个标准，用这个来衡量我有没有照这样做。那在伯特利的时候上帝讲了一些话，雅各也讲了一些话，那上帝叫雅各说，你不要忘记 你要照这样做，你说你要敬拜我，可是你回来都没有做，你该做的部分没有做，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了？所以雅各说，好啊，都对不起啦，记忆力不好，所以那就 全家的人要搬去，要还愿，就是该做的事就要做。所以我是伯特利的神，就是这是我跟你盟誓的那地方的神。那伯特利的神就代表神有答应雅各他要做四件事情，雅各也有答应神他要做四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结账，看我有没有照我答应你的做。有吧，四个我都做了，那你有没有照你答应我的做？你做了几个？我们在婚姻的时候就说，以后不管是有钱没钱、健康生病什么什么，我都会在你旁边，我都会支持你，我会保护你，我会尊敬你，我会怎么样你。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承诺，我不是只有讲说我就是做你老婆，不是，背后就有不管往前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我们的处境怎么样，我们的经济能力怎么样，我们健康情况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做你的支持者，我就是做你的帮助者，那个是我们的承诺，跟这个一样，这个是类似的。所以那他说你在那里浇过柱子，你向我许过愿。所以神提醒他两件事情，你做了一些仪式，对不对？这个是敬拜的仪式，还有你向我许过你要做什么事。他许的愿就是说，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还有我如果赚钱，我十分之一奉献给你。他许了这么一些事情，一些是比较实际的，一些是比较 nebulous， 比较 不那么实际看得到的。然后他就说回本地去吧，回去吧。那这个是在拉班的地方跟他讲的。那雅各是回去的，可是没有回到伯特利，他就回到事件就停在那边，一直到发生了这个不幸的强暴还有杀人的事件以后，上帝在第二次跟他说，忘记了吗？我要你回来不是回到事件，你要到伯特利去啊。所以三十五章这里我们刚才所念的就是要他回到伯特利去。好，那我现在呢要稍微介绍伯特利。伯特利刚才我讲过，这个 Bethel House of God， El Bethel God of House of God。 那他本来呢的是迦南人的城，他叫路子路斯的，这是原来的名字。那后来啊，雅各因为他有这个经验，他就把那个地方改了。也许你们两个人之间在哪里约会，你们两个就给那一个地方取了一个匿名，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也许我们就是一讲到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们做过了什么事情。所以雅各就有这个，他就把那个地方自己改了一个叫伯特利，就是这是 House of God， 上帝的家。那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好，那这个城呢是在那个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概12英里的地方，所以不是太远，快要到耶路撒冷。那么它是在那个以法莲跟便雅悯两个支派分的地的界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圣经搞不懂到底伯特利是属于便雅悯还是以法莲，它刚好是在那个边界的城。那个以法莲是后来就被割成那个北边的北半国的那个十个支派，那便雅悯是被割到南半。所以呢这个伯特利刚好就在这个北国跟南国，就好像南北战争那个边界城啊。那因此呢那个国王啊，那个从耶罗波安分到从罗波安分到始祖的那个人，他很怕他的老百姓又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然后民心又归向南国，所以他就在最南边的那个城呢就弄了一个庙，然后就叫北国的人说啊，去耶路撒冷很麻烦了，在这边拜就可以了。所以伯特利其实本来是雅各，就是以色列支派他的祖先的信仰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后来慢慢变成拜偶像的中心，这个也是很遗憾。因为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交通要道，要到南国去会到那边去，他就把它改成一个拜牛犊的那个中心。等一下会给大家看看这些经节。好，那我们先看伯特利对圣经来讲第一次出现是创世纪十二章，上帝要亚伯拉罕全部搬家从哈兰到迦南地的时候的第二个城就是伯特利。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我们从第一节看，这个是 耶和华叫亚伯兰还有他爸爸他们搬家，从乌尔搬到哈兰，他爸爸就不走了，就住在那边，一直住到爸爸过世以后，耶和华跟亚伯兰说， 我不是要你搬到这边，这是半路而已，你还要往南搬，要搬到迦南地才是。所以他爸爸死掉以后呢，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就是要离开哈兰往南边去，那我叫你成大国，赐福给你，叫你名字做大，所以大福大国大名，这是大了，就是你的影响力很大，这个我称作影响力 sphere of influence， 然后你的 blessing 你的恩典很大，还有你的名声，就是大家很尊敬你，那你对别人有很多的影响，你有很多的恩典，而且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说这一句话是很特别的，这个是大部分的宗教都会说，如果你拜我就给你什么都大大大，也就是说你不止自己大，你还会让别人大，你要让别人得福。那接下来就是你可能会成为争议的人物，因为有为你祝福的，有为你咒诅的，所以一个跟耶和华的人并不是大家都认为他好，他可能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极端的反应，可是上帝说没关系，我是老大，我做你的靠山，如果对你好的我就对他好，对你不好我会对他不好。那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好，第四节，亚伯兰就走了，然后罗德就是他的应该是哥哥还弟弟的儿子，也迪拉，因为爸爸过世了，所以就跟着他，他也把他带走了。那他出哈兰队，亚伯兰把他的妻子撒来还有侄儿罗德，他们哈兰所积蓄的财物啊、人口啊、牲畜啊，都带到迦南地，就是他们的应许地，就到那边。亚伯兰就那个地方到了事件啊，这个事件就是我说那个不幸的事件哈，那个就是亚伯兰进去，也是进去的第一层啦，所以他的儿子回来也第一个层也是到事件嘛，这个没有错，就是从北方下来第一个城市啦。那 有一棵树叫摩利橡树，那迦南人住在那边。好，耶和华就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上帝给他的承诺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地，一个是义。亚伯兰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筑了一座坛，这是第一座坛。所以亚伯兰在迦南地的第一座坛是在事件，就是发生这个事件的事件。然后呢，他又从那边往南迁到伯特利啊，伯特利东边的山，自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在那里又要筑一座坛。所以这个是伯特利第一次在圣经出现在这里，亚伯兰进去迦南地的第二个坛，因为第一个坛是在事件。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地方饥荒，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到埃及去。那到埃及就闹了一些事情，后来又回来又到伯特利哈。又好，我们看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他不是去埃及吗？那老婆太漂亮，怕人家把他杀掉，然后他就说：“我老婆是我妹妹。”那人家就把他娶去当老婆。然后他又哑巴吃黄连，他跟人家说是我妹妹，所以他拿了很多聘金，可是老婆就被人家带进去了。可是上帝不喜欢他，上帝说怎么会这样，就警告那个埃及王，埃及王就骂他，你那个阿骗哦，都没有骗啊，他真的是我妹妹，他就讲一半嘛，他没有讲说他是我妹妹也是我老婆，这句话没有讲啊。他说后来埃及王说赶快走赶快走啊，让他走啊，聘金也忘了要回去哦，所以亚伯兰真的赚到老婆又赚到聘金，不知道这种赚法他老婆有什么感觉啊，就是用出卖老婆赚钱的方法。Anyway， 上帝对他真的很好了，他实在很烂，但是然后他就你看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妻子罗德一切所有的从埃及金银很多，这其中有一些是那个聘金的，他就赚了得别谈了。那埃及王大概吓坏了，就是都不敢聊，说走给你的时候给你了，赶快走就好了，这个叫驱逐出境，应该是这样。好啦，他就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埃德在那边，他以前租坛就在那求告，这是第二次伯特利在圣经出现，是亚伯兰做错事情，而且是懦夫一个，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他，让他脱离那个困境，他又回到伯特利的地方，又在那边再一次敬拜神，这是第二次出现。第三次就是二十八章，我们看创二十八章，就是这个亚伯兰的孙子这个雅各骗他爸爸骗他哥哥，然后哥哥不高兴要杀他的时候，他逃难就逃到这个阿公曾经在这边两次筑坛的地方，他睡着了。好，这二十八章我们从往前一点从第一节看好了，就是他的爸爸就叫他来说你哥哥娶这个 外国人哦，讲话我们都听不懂，我们实在很难过。你最好娶一个我们听得懂的，就要他回到故乡去哈，就是不要娶当地的女孩子，因为这个是外配哈。那叫巴旦亚兰，就是哈兰的地方，到你的外祖父比图利家里，在你妈妈啊、舅舅拉班啊娶一个来当老婆。那他就祝福他，让他生养众多，把亚伯拉罕的祝福呢赐给你啊，让你承受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地。雅各就走了，他就到巴旦亚兰，到拉班那边，拉班就是雅各以扫的舅舅。好，那以扫发现这个，因为他娶了老婆，爸爸妈妈不高兴，所以他再去讨了一个老婆哈、哦。那他要去讨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哈、哦，我们以后会看到以扫的后代。哦、然后雅各就逃难了，就出了别示巴，他爸爸住那边，往哈兰。就走到要离开迦南地的时候，就是这个伯特利的地方，太阳落山，他就住，捡一块石头当枕头，睡着了。梦见一个梯子在地上，头顶天，所以这个梯子我把它称作天梯哈，顶天立地应该是这样哈，他头顶天，啊脚立地哈，然后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躺卧的地给你跟你的后裔，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要给他的哈。你的后裔像地上的沙那么多，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的。这句话重要的话又在哈。那好，再来他就答应他了，他说：“我跟你同在，不论到哪儿，我保护你，所以同在保护，还有领你回来，不会离开你，一直到我向你应许。”所以神给他的应许是。同在、保护还有带领，雅各睡醒了说：“哎呦，因为我在这里，我竟然没有发现哈，就害怕。这个地方很可怕，不是别的。好，这个神的殿，这个殿就是 House of God， 这个就是 Bethel， 就是神的家。好，中文换成神的殿，天的门，从这里可以到天，因为有一个楼梯嘛，它可以到天上去。那清早就起来，把这个本来是横晃当枕头，就立起来当做柱子。”就郊游做他的仪式，那就给他叫做伯特利，神的殿，其实这是神的家了哈 ，House of God。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好，现在开始雅各讲话。雅各哈、哦，雅各不管跟神跟人讲话都会，怎么讲呢？都会加一点利息啦。上帝答应他是同在、跟保护、跟带领嘛。他说：“我若无分汤家，你跟我同在、跟我保护有什么用啊？我巴肚枵枵啊哈。”是不是加一点那个？好，所以他很厉害、啊，上帝也很慷慨，说好、啊，那就这样哈、哦。所以你看，好同在也要了哈、哦，保护他也要了，然后各被加各被请，你看哈、哦。所以雅各这个不是省油的灯了哈、哦。他说、欸、这个很实际的，你要给我啊，你只有给我保护啊，给我同在啊那个呢？好、哦，然后还有让我平安的回到我父亲，还要带我回来哦哈、哦。那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句话很好。所以本来神是什么？是我爸爸的神啊，是我阿公的神啊，知道吗？这个台语叫做“娘兄对白”。所有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开始的时候都是跟爸爸去教会混，因为你不能去哪里，你爸爸去教会，你就跟着去教会，你还能去哪边？你不去教会就挨打嘛，就去混，一直混到有一天他自己长大以后，自己有一些宗教经验以后，他才变成说，这个不是我爸爸的神，是我的神。这是每一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要有的经验。雅各就有这个经验，他说：“好了，如果我真的有这样的经验，那这个就我不是二手货，我不是跟我爸爸拜的，我自己知道神是真的我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哦。我爸爸的神哈、哦、变成我的神，然后这个柱子、这个石头就变成神的殿，他要把这个石头奉献哈、哦，要盖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就是要筑坛或是盖殿。那你如果还有给我的话，我十分之一给你。”所以十一奉献在这里，他这里讲哦，就是说，上帝啊，咱来做分的好不好？就是说赚钱的话，我拿九，你拿一，这样可以不可以？上帝说可以啊，没关系啊。哦，所以雅各很厉害的，这个老板如果会跟员工说有赚的话，我拿九，你拿一，员工也会拼命做，因为不是只有拿薪水啊，多赚多分啊。你知道很多都是员工分红嘛，哈、哦。所以他跟上帝用这种方法说，我们来分红嘛，哈、哦。你多给我一点，那你也多一点，哈、哦。那就这样哦。所以这个很简单哦，就是。雅各有跟上帝许愿哦，那结果他回来以后都忘记了，根本没有去那边，也没有把那个石头弄成坛，也没有献祭，什么都没有， 十一有没有我就不晓得了哈。那上帝说：“哎，你不要忘记你讲过的话，你要做啊！哦，你已经回来了嘛！哦，我已经承诺你的都做到了。这是二十八章了哈，二十八章。好，那我给你看一个 side track， 就是何西押十二章第四节。表面上看，雅各很会做生意，连跟上帝做生意他都要加一点利息。我刚才讲过，他都要加一点。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那个何西押就说，其实他是用哭来的，哦，这个很厉害哈，哦。好，何西押在这里哈，哦，雅各的后代就是犹大人嘛哈，哦，就在这里哈，哦。他说，耶和华跟雅各争辩，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那开始描述雅各哦，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他的名字叫抓抓嘛哈，哦，他很会抓嘛。然后壮年的时候跟神叫，他不是跟神摔跤吗？在那个比努伊勒有没有？好，跟天使较力，天使跟神好像互换，并且得胜。哇，好小子哈，连神都摔不过他哈，哦，他还从神手里胜了一把哈，但是结果是什么？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的神在那里小用我们以色列人，所以雅各在那里被改成以色列，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被改变的不是神，被改变的是雅各，他名字被改了，然后他是哭泣恳求才得胜的，哦，这一点是很重要。他不是他的力量大得胜，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力量不行，他被上帝一摸就摆脚了嘛，跑都跑不掉了，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大哭啊，说如果你不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上帝就说好，我祝福你。你要什么祝福？不是土地，不是后裔，是你的名字要改变。你这个人不改变，你得到再多的后裔，得到再多的土地，不会有好处。坦白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了基督徒，上帝给你再多恩典，不如把你的生命改变。所以改变是最大的恩典哈，在这里你要改成以色列，不要再叫雅各啊哈，不要再叫雅各。好，这是何西押给我们看到的。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们再看一次，就是耶和华跟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就是再次提醒雅各，你在伯特利那个经验，你不要忘记哈。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好，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有浇过的柱子向我许过的愿，现在起来离开这里回去吧。所以上帝跟他说，你忘记了，可是我没有忘记，因为我是伯特利的神。那这一句话后来雅各就在回去的时候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的神，有没有？那个伊勒伯特利意思就是 El Bedel， 就是伯特利的神。即使是神自己先跟他讲这个名字，三十五章刚才我们念的，就是现在念的三十五章，我们就不再看了。就是雅各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伊勒伯特利。好，那这个创世纪就是到这里哈。接下来就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后来以色列人不是下埃及吗？没有东西是下埃及，后来就做奴隶。四百年以后上帝就派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现在回去呢，都是别人的地方了，要抢回来。那怎么抢？约书亚都带着以色列人就一个一个城，其中应该是第二个城就是伯特利哈。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就是过约旦河的话，耶利哥记得吗？他们绕了七圈，然后城就倒下来，所以他们是哇，就信心大振，就认为说哇，这个再大的困难都没有问题。后来就有一个小城叫埃城哈，那个很小小不点。那约书亚他们说啊，那个随便派几个人去就摆平了，没有问题。结果就被打败仗，打得很凄惨。他们就到神的面前大哭，说怎么办？神说你们不要轻敌啊，不要以为我跟你们同在，你们胜利就不得了。所以他们第二次就很小心听神的话，后来打赢了。那个城不是只有埃的隔壁就是伯特利，所以他打赢的时候把埃跟伯特利同时都抢回来。所以伯特利是在这里又被以色列人抢回去，就是他们进迦南以后，我们看这个约书亚第八章，也许从第一节来看。约书亚第八章，重点是埃城，可是伯特利是在他旁边一起哈。你看哦，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免惊哈， 然后带兵到爱城，就是伯特利隔壁那个，我把爱城的王跟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给你了，那你怎样带耶利哥跟耶利哥的王，要怎样带爱城的王、哦、所以他就开始挑了勇士、哦、这一次就挑的比较多了、哦、三万，不是上一次三千随便挑、哦、然后就打他们去，说要埋伏，不要离开太原，有预备，然后城里的人会跑出来打我们，那我们就逃跑，就是这个叫什么调虎离山计，就把他们从城都调出来，调出来那个没有城保护，他们再从后面截杀，所以就是前后围杀爱城的人就逃不掉，就用这种方法，那引诱他们离开城，那他们说他们又输了，所以我就逃跑，那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你的神把城叫啊，就放火烧城，那耶稣亚就打发他们往前，他们就到埋伏的地方，在伯特利，有没有看到伯特利跟埃，那在埃的西边，那约书亚在民中住宿，早上点名，然后就带着兵去，然后一攻呢，埃城的人他挑了五千人呢，那结果伯特利跟埃呢就都跑出来了哈，因为有一些兵藏起来，他们没有看到。那你看第十四节，埃城的王看见情况，就让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手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面要跟以色列人交战，他不知道有伏兵啊。那所以他们就装败，然后就跑到旷野，全部的都跑出来哈。爱城的人追赶的时候就离开。好，你看第十七节，爱城跟伯特利的城没有一个人不，所以这两个城是联盟了哈，一起跟以色列人打仗啊，结果一起都被打败了哈。都跑出来以后，那耶和华跟约书亚说，把那个枪短枪举起来，那胡兵就跑出来哈，夺了城，放火焚烧啊。结果爱城糟糕，他们的城被火烧了。可是没有办法，跑不回去，往前又是有敌人，所以就被夹兵哈，夹杀，所以整个都被杀光了哈。好，这个是那个伯特利城跟爱城被约书亚抢回来的这个故事，在第八章。好，那后来在分土地的时候，我们看他分起来，不晓得是那个以法莲还是便雅悯哈，在这里就是不确定。我们看一下哈，那个看约书亚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约书亚十六章，好、哦，约瑟的子孙拈阄抽签了哈，得到的地是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以东边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土地哈、哦。这个有一个路斯人哈。哦，后来没有被杀死，后面有故事，然后就他们放他走，他就到隔壁再盖一个路斯，所以本来路斯被改成伯特利，后来又盖了一个路斯，所以在这里看到伯特利是约瑟的子孙抽签抽到的、啊、你要记得抽到不是你的啦，抽到之后你可以去攻啦、啊、就是说他地图放在那边，那大家抽签嘛、啊、这一块是你的、啊、所以就不会大家去抢，就是说这一块是归给你去攻打，所以后来约瑟的祖孙要自己去攻，把那个地攻下来，并不是说抽给你，就是就送给你，不是这样、啊、我们看那个士师记第一章二十二节，士师记第一章，现在是抽到哈，难道你看约瑟家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去窥探伯特利，看见有一个人从那边出来，就说你把进城的路告诉我们，我就恩待你，那个人就把他暴露，他就把他都杀掉，把那个人放走，那个人就跑掉了，然后就盖一个城叫路斯，我刚才讲过，就是都路斯不见了，但是那个人又去盖了一个路斯城，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约瑟家是伯特利是打下来的，上一个是说抽签抽到了，那这一次是真的用兵去把他打下来，这是约瑟家。约瑟家就是那个 Benjamin， 约瑟有两个孩子嘛哈，不是，是以法莲。我们看历代志上第七章二十八节，历代志上第七章二十八节，历代志第七章二十八节，这里你看哈、哦。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他有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所以约瑟家分两个， 所以那一块地其实是以法莲，以法莲的地业跟住宿是伯特利跟村庄哈，东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事件哈，所以这个的说法跟刚才那个约瑟家是一致的，可是因为他很靠近南边，所以另外一个地方说这个是边界民，所以或许是那个城市哪一个族比较强，就算是他的吧。我们看，约书亚哈，约书亚十八章十三节，约书亚十八章十三节，也许我们从第十节来看好了。约书亚就在示罗，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拈阄哈。约书亚按以色列的支派拈给他们，好，这个 Benjamin 有没有？贝尼亚敏支派按的宗族拈走的地是在犹大约瑟祖孙的中间，他们的北界从约旦河贴近耶利哥的北边往西通过山地直到伯雅文，又从那边往南接到路斯，贴近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所以这里说起来是贝尼亚敏支派的土地，可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贝尼亚敏，是约瑟的支派，特别是以法莲支派的土地，所以我就是说圣经里面好像在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可能是这个是边界城，所以哪一个族比较强就包进去了，可能是这样，所以是争议比较多的一个城了哈。好，那个地方呢，就发生那个贝尼亚敏站在那边的时候呢，那个有一次啊，有发生一个事件，就是十个支派觉得有一些人欺负那个有一个女的被强暴哈，那他们要贝尼亚敏把那个人交出来，贝尼亚敏人拒绝，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那个内战，十个支派跟贝尼亚敏人大战，结果贝尼亚敏都杀光了哈。那后来他们就很后悔，说糟糕，少一个支派啊，就跟贝尼亚敏的那个没有死掉的小孩子说，你们长大以后你们自己去抢老婆哈，因为他们都发誓以后女儿都不嫁给贝尼亚敏支派的人，他都说等一机啊哈。那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那个事件，那个事件他们在上帝面前大哭呢，就是在伯特利哈，因为那个时候约柜是搬到那边去，所以伯特利在那个时候就变成一个宗教中心哦。我们看，士师记二十章，一起从第一节我看看啊，士师记二十章，这是在士师记末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太愉快的事情哈。所以他们不是有一个利未人的老婆被强暴吗、哦、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不行，要处罚，要把那个坏蛋交出来，结果贝尼亚敏人拒绝，意思说、你们是谁，我为什么你要讲什么都要听你的、哦、就拒绝，结果发生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哦、好，我们回去第一节，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哦、但是北边、啊、别示巴是最南边，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住在基列地，连东边的都出来，好像一个人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站在神百姓会中，拿步兵的四十万，哇，这个很厉害。那到米斯巴，贝尼亚敏人都听到了哦。那以色列人就说，把这个恶事跟我们说明，就是要来兴师问罪。好，那个利未人就是被害的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贝尼亚敏的基比亚住宿，然后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的房子，想要杀我，把我的妾强奸到死掉，那我把我的妾尸体切成一块一块的送到以色列，就是昭告全地，就是说你看这个贝尼亚敏人的基比亚人做了这个那么不好的事情，应该说到处罚吧、哦、然后以色列人就商议哦，就说对，我们都不回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定、哦、然后我们要把基比亚人这样行、哦、要抽签去攻击他们、啊、他们就开始抽签了、哦、100个挑10个，1000个挑100个，就十分之一了，然后要去打仗，那要攻击那城，那就问贝尼亚敏说：“哎、欸，你们怎么可以做这种坏事呢？把那些坏人交出来哦，我们要把他处死刑，把这件事情处理掉。”贝尼亚敏人不听了，贝尼亚敏出来说：“我们被爬来啊，谁怕谁哈、哦？”所以呢，就打仗。贝尼亚敏人呢，就出了26000，人家是十个支派哈、哦，他26000，人家是40万，那这个26000，因为他很会打仗，所以他不怕。你看他有700个是那个左手撇子哈、哦，能够用那个什么甩石子的哈、哦，那甩得很准，所以他们很有自信、啊、然后以色列有40万， 然后你看到伯特利有没有？伯特利就出现了，就问耶和华说：“谁要上去跟便雅悯打仗呢？”那耶和华说：“犹大去。”啊，他们就去了哈，就打仗。好，往下。结果那一天呢，就很可怜了，便雅悯人打胜了，这个400,000呢，打输那个几万人哦，结果又被杀了22,000人，所以以色列人呢，怎么样就打输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耶和华面前哭啊，就是在伯特利啊，问耶和华说，可以打吗？耶和华说打，所以第二天他们再打哦，那便雅悯人也出来了，哇，上一次是打赢哦，又杀了18,000个，哇，第二次又被打败了哈、哦，以色列人又到伯特利，这一次哭得很大声了，然后就禁食啊，然后献祭啊。然后神的约柜在那里哦，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灰尼哈，灰尼哈就是那个很凶的那个，一支枪把两个人像烟墙把他出在一起那个，哦，那就在约柜面前哦，以色列人说：“我们还打吗？已经两次都打败了，还是算了啦。”耶和华说：“去，明天你们就会赢。”好，那以色列人又设伏兵，那一样去打，一样用那个方法把他引诱出来，然后结果就好像被杀了几个。那便雅悯说：“哎，他们有打输了，所以就跟着跑。”那以色列人就起来，伏兵又起来，所以很糟糕。这一下，基比亚人便雅悯糟糕了哈，就杀了便雅悯人25,100，全部都杀光了。然后他们就把城烧光啊。好，然后全部都火烧了，然后。便雅悯人就害怕，他跑不回去了，因为城被烧掉了。往下，便雅悯人死的18,000都是勇士，另外的跑的也被杀掉5,000，然后又杀了2,000，25,000都死掉，然后剩下600个跑到旷野，到了在那边住了4个月。那以色列人转到便雅悯地，把各城的人牲畜都杀光了。好，再来，还有吗？没有，再下一章。21章，那他们曾经发誓，就是说以后女儿都不嫁给他，哦，这个人很坏。那结果他们现在糟糕，把他们都杀光了，那又不能结婚怎么办？那他们就到伯特利，又是到伯特利，一直哭，说：“哎呀，我们这个支派死光了，怎么办呢？”哦，那这逐列座谈献祭，那有没有谁那一天没有发誓让他们女儿嫁给他了？哈，那。他们后悔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有没有人没有上去发誓的啊？那就发现基比亚人在那边，然后他们就打发12,000个勇士把基比亚人杀了，哦，然后就把已嫁的女子男的杀的，然后就没有嫁的女孩子留400个，然后就说和睦的话，让他们有老婆可以娶，哦，然后后悔了，那希望可以补回来，哦，往下。然后后来呢，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是葡萄园跳舞，所以你们不要随便去葡萄园跳，因为会被抓去当老婆。那这是他们的仪式，就是好像很多宗教也是一样，就是什么，哎，什么中秋节什么节，女孩子要去庙里拜拜，然后要求得如意郎君，那，啊，你去的时候就给人家看到很喜欢，就来提亲，就类似这样了哈，哦，就是要有一机会让这个女孩子曝光嘛，不然人家都不晓得家里有这么漂亮的小姐哈，哦，所以这个赤裸的女孩子。就是有节期嘛，然后他们就跳舞，就不断出来。那你们看到好的就抢回去当老婆哈，那就抢回去。那抢回去以后，他们就会来说情了，说啊，这些人好可怜啊，娶不到老婆啊，就这样子吧。他们用这种方法，用两个方法来把这个族呢补起来。那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说，伯特利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哈，这是伯特利。好，约柜放在那边。然后一直到撒母耳四世纪末了，最末一个士师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就把约柜放在伯特利，啊，以色列人有事情要问撒母耳，就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吉甲，一个是伯特利，啊，另外一个是那个米斯巴，啊，这三个地方变成他的三大法院，就是处理这个司法行政事件的时候是在那边处理，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撒母耳记上7:16，撒母耳记上7:16，哦，那撒母耳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啊，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这是一个吉甲， 米斯巴，在这里审判以色列，回到拉玛，在那边逐一座谈。所以这三个中心是他的那个行政中心，他是一个巡回的，巡回统治以色列国。然后后来我就跟你们讲过，就是南国北国分裂的时候，那北国呢，他就在伯特利设一个庙，那个耶罗波安，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五节，好，这个耶罗波安跟罗波安就拆伙了，就一个南国一个北国，那耶罗波安就住在北国以法莲的事件，这就是那个事件，住在里面，从事件出去又盖了比努伊勒，这个比努伊勒就是雅各跟天使摔跤的地方，那耶罗波安心里说，这个老百姓都去耶路撒冷献祭，这个在南国，这个不好哦，如果老百姓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就归向罗波安，那我就完蛋了，我就完蛋了，所以他想办法，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想到，这个政治总要利用宗教，因为宗教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看看台湾也是一样啊，那个所有的选举要选举的时候，都去庙里什么上香啊，做什么啦？啊，有一些上完香要跑去教会再演讲一下哈，就是他两边都拜啊哈，因为他两边选票都要啊哈。政治知道宗教是一股力量，所以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忽略。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他的国度刚刚形成不稳定。万一宗教后面他不能处理好的话，大概就他王位坐不久，所以他就处理。他处理方法很简单，自己弄牧师啊。现在那个中国大陆跟梵蒂冈一直搞不来，就是这样，因为中国要自己弄那个主教，因为全世界的天主教那个都是由梵蒂冈派的，知道吗？指定的哈，所以他是中央集权啊。那中国大陆就不甩这一套，所以现在跟梵蒂冈很紧张啊，就是在这里啊，因为自己弄自己的宗教人士，我自己控制啊。连那个什么喇嘛，那个共产党都要管啊，对不对？你弄一个，我也弄一个，那这是政治力量要伸到宗教里面，这是一个例子哈，他就是要伸进去哦。那他如果他们到那边，那我就完蛋了哈，所以他就想办法。如果往北边去的，我在北边弄一个庙；往南边去的，南边弄一个庙，那南北都包起来就很安全哈。从北边要到外面去拜的，在那边就好，不要到别的地方，这个叫蛋。所以你看。耶罗波安王呢就想好了，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到耶路撒冷哦，哇，真远啦吼！啊，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啊，就是这个金牛犊吼。啊，一只呢放在伯特利，就是南边，要去耶路撒冷会过那里；一个在但，就是北边，所以他南北边都包了哈。那这个事就叫百姓现在罪，所以北国一直都不好，因为他们就是一直拜偶像嘛，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那。”在丘坛里面建殿，然后又找不属立位人的人做祭司，就是我说的自己找自己的宗教人士比较好处理嘛，就好像那个中国大陆，就是如果你不来登记，我就取缔你，那最好你是来我这里登记，我就给你。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有那个地上教会跟地下教会，就是不给政府掌控的，他就把你非法取缔嘛。我那个法轮功有没有就被欺负得很厉害哈？啊，如果你乖乖的让我处理的，那我就给你一个什么证书，你可以。所以表面上我们中国大陆是宗教开放的，其实是政府还是要监控，不让你随便讲话，是这样。那他自己要定节期呢，定八月十五，所以自己设他们的拜拜的日期，自己设自己的牧师，然后自己盖自己的庙，然后 就自己献祭哦。那在伯特利呢也这样，像他所住的牛犊献祭。那立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那这个八月十五自己定的啦，这个是不是中秋节我不晓得，然后就要烧香哦，这个很厉害的呢，就是说马总统自己要烧香啦，那可是犹太人不行啊，国王是国王，这个是政教婚礼，知道吗？就是这个宗教事务是由宗教人士做的，那政治这个讲得很清楚。他都不行啊，我是老大，为什么我不能当主祭呢？他就自己弄啊，结果上帝就派一个南国的那个先知就来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结果那个国王就不高兴了，我已经衣服穿好了要献祭，你在那边搅局 就说格林贝利亚起来，就把他抓起来，结果那个手一伸出来就中风了，那个手就不会动，糟糕啊，这个手就不会动，那他要献祭，手要动来动去才能献啊，所以他就吓一跳，然后跟上人说不好意思啦，我年轻不懂事哈，那上人就原谅他，这个手又可以动了哈，所以很好玩，这个可以演电影哈，那个就是伯特利哦，在伯特利发生的事情哈。好，往下，那结果呢，这个上帝就派一个人哦，从犹大然后到伯特利哦，耶罗波安要烧香嘛，这个人就对坦讲话，他不敢对人讲话，他就对那个坦讲话，说坦啊坦啊，耶和华说哦，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哦，那他要把酋长的祭司烧香的全部杀掉，那骨头要烧在上面，那说这个坛会破掉，然后会掉下来啊，结果真的坛就破掉，那这个耶罗波安就很不高兴啊，他要好像做他的仪式，结果他来这边捣蛋哈，然后就说抓起来，那个手就中风了，我就说那个手就就不会动了，糟糕哈，这样就不行了，不能当国王了哈，啊坛也破掉了，鬼也傻了，哇这个太灵了哈，那我们就跟那个人说抱歉了抱歉了，你替我祷告哈。这个政治人物很厉害的，是能伸能缩，对不对？哎，抓起来是他讲的，说对不起是他讲的，而且一秒钟里面马上脸就翻过来哈，所以这个很软的，应该像章鱼一样才可以当政治人物吧？应该是这样哈，是叫章鱼吗？是吗？就很软这样哈。这个耶罗波安不愧是政治人物哈，那就祷告哦，然后就要请他吃饭，这个很厉害，人家帮做事要请吃饭，那耶和华交代那个人说。别再假崩啊！你事情做完赶快跑，不可以吃饭啊！啊，这个人就不可以喝水哦，然后不可以从原路哦，耶和华有交代他哦哈。那这个神人就不可以呢，耶和华跟我说，你就是一半给我也不行啊，就是不吃饭不喝水哈。啊，他就跑了哈。然后跑的时候呢，这个老先知有一个老先知就跑来跟他说，哎呀你那么辛苦来帮我们服务这样啊，起码这样子嘛啊，上帝你也是先知我也是先知啊，啊上帝来跟我说上帝改变心意的就可以吃饭了哈、哦哎啊、接下来那这个就被掳呢，人家已经跑掉了还去把他抓回来哈、哦、他就说你是从南国来的神人吗，他说是啊，他说回家吃饭了哈、哦、好再来，那这个说不行呢，上帝说不可以啊，不可以喝水，他说上帝跟我说现在可以的啦哈、哦，那我跟你一样啊，那天使来跟我说啊，其实是骗他了哈，啊，结果这个人傻傻的，这个年轻刚神学院刚毕业，没有经验，所以那个老牧师给他一哄一哄，他就啊，既然上帝这样讲，也许上帝改变了、啊，他就回去吃饭了。要吃完饭呢，好了，耶和华就说，你既然违背我的话，我叫你不可以吃，既然你吃哈，所以呢，你的尸体不能入坟墓。那吃喝完了，结果呢？他回去的路上被狮子咬死，但是没有吃他的尸体，尸体留在那边。那这个老先知就不好意思了、啊，他骗人家回来吃完，就害人家被狮子咬死了哈。然后就说这是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咬死他，他就被掳呢，帮他埋葬。好、哦，这个故事也是很吊诡的哈。然后他就跟他儿子说：“我死了，我要住在他旁边哦。”要葬在一起了哈，那这个是伯特利又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就很我很纳闷哈，就是我们乖乖的神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结果被骗了，还是自己被处罚哈，就是被狮子咬死了哈。好，那这个是耶罗伯安自己随便来的结果是这样哈。那再来讲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以利亚哈。以利亚要离开世上，以利沙要继承的时候，以利亚几次跑哦，就是有一次跑到伯特利，那以利沙就是不放手，一直跟一直跟，跟到最后他就拿到那个狗皮大衣哈，就是他的老师那一件很有神力的衣物就拿到哈，那其中一个是吉甲，一个是伯特利，最后一段是耶利哥，那以利沙升天的时候是在耶利哥的约旦河边。可是中间伯特利也有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伯特利在以利亚的身上哈，《列王记下》二章第一节，《列王记下》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基甲，这是第一个中心哈、哦，这个撒母耳在的哈，基甲。以利亚对以利沙说：“哎，耶和华叫我去伯特利，啊，你在这边等我。”以利沙说：“不可以，我指着永生啊，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所以两个一起去伯特利。那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跟以利沙说：“哎，耶和华今天要接你先生离开，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你不要讲话，我会跟着他哈。”然后以利亚就在跟以利沙说：“哎，耶和华又改变心意，要我去耶利哥，你在这边等。”以利沙说：“我发誓哈，你怎么跑我要跟着你了，就到耶利哥。”那住耶利哥的先知又告诉以利沙：“哎，耶和华今天要接你师父，你知道吗？”他说：“哎，你不要讲话，我知道。”哎，然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要我到约旦河去，你在这边等。”以利沙说：“我发誓，怎么样也不可以。”啊，他们就其他的门徒没有跟，最后就是以利沙跟了哈。那结果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以利亚把他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分成两边，他们走过去。那以利亚跑不掉，就跟以利沙说：“哎呀，到底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两倍的灵啊！”这个很贪心哈、哦。他似乎已经很厉害了，他要 double 哈、哦，这是应该叫什么？那叫 double espresso 还是什么？就说你要怎么泡咖啡？我要 double 哈、哦，我要 double 哈、哦。以利亚说：“很难呢，但是我离开，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就得着；不然就得不着。”结果他得着了，因为火车火马要把他接走的时候，他看到，他大叫：“我爸爸，我爸爸！”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又看不到，他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因为他捡到他似乎掉下来那个外衣，他就用那个外衣打水就过去了哈。以利沙就开始起来服侍，所以伯特利在以利亚、以利沙的交接上面也扮演某一种角色。接下来我们看伯特利后来就成为那个宗教混乱的一个中心哦，因为北国一直都拜偶像，所以上帝就让北国先灭亡，722年就被亚述灭亡。灭亡后，亚述采取一个策略，就是移民哦，他把这个地方的人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把别的地方的人搬过来。啊，安尼你就没唱秋了哈，就是你没有地头了。你知道那个警察是不是也是这样，在一个地方多久就被调动？因为太久了就会变成地头，知道吗？就会出问题哈，所以这个亚述很厉害，他怕人家哈在当地不久就开始有会叛变嘛哈，所以就把他调啊，调了结果呢，那从外国调来的人搞不懂耶和华要怎么拜，他们就乱拜，就又被狮子咬死，所以人家都报告到亚述说：“哎，你这样移民哦，那些人被狮子咬死不行啊。”那个国王啊怎么办？他说：“你应该派以前在这边知道怎么拜的人回去教他们怎么拜，才不会这样子。”所以亚述王又派了一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先知回去教那个人在伯特利说应该要怎么拜耶和华啊，这个就开始变成什么呢？台湾人一样，就是说，如果说了哈，你拜妈祖，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就继续拜妈祖嘛，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去拜，拜完问题就解决就好了。可是当你拜妈祖问题没有解决，人就给你报啊，跟你说，啊，不然你来拜这，不然你来拜那哈，不然拜关公拜什么啊？对啊，不然你拜耶稣啊，耶稣也不错啊。大部分台湾人，当他困难没有解决的时候，人家报什么啊？我去看麦嘛，他就还不错的时候，你在台湾会怎么样吗？我就通通拜，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啊，你较袂得罪啊，对不对？我本来拜妈祖拜那么久，现在不拜也说不过去啊。他以前至少也保护过好多次啊。啊，当地人就这样，就是说，我就多拜一个上帝嘛。那我也不得罪你们的上帝啊，我原来的神也没有得罪啊。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宗教混合主义，叫 syncretism 啊，不是可以不可以，就是说我们人会有这个倾向，就是说我们本来的价值体系不容易整个换过来，我们比较方便的做法是加，就是说原来这个不动，然后我再加一个这个，这样比较安全啦。台湾人是很聪明的，就是要安全啊，当地的人也是一样哈。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7:24，好，这个就是说他们就被亡国了嘛，亚述就把他们带走了哈，全部俘虏到亚述去了。然后亚述呢，就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西法、瓦因，就从那边搬人过来住在撒玛利亚了，代替我讲的就是把人家大搬家嘛哈，大风吹了。 啊，他们就在住在那边。可是他们住那边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怎么拜嘛，所以耶和华就叫狮子去咬了一些人嘛。有人就报告国王说：“哎呀，你别宰你吼，你千里住在撒玛利亚的人，他们不知道那个省的规矩啊，对不对？你到人家的地头，总要了解人家那个庙是怎么处理的嘛，你要教他嘛。”所以狮子进来，你看把他们咬了。那亚述王就说：“啊，你好，啊，你干单呐，一个抓来的祭司，他放一个回去啊，叫他们规矩，叫他们哈。”所以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抓来的祭司呢，就住在伯特利，好，在伯特利哦，哈，就教他们怎么敬拜耶和华。所以你看看二十九节，各族的人就住在城里，各为自己铸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丘坛殿中。巴比伦人就造苏哥比那像，吉他人。古他人就造逆甲像，哈马人就造亚士，所以各有各的神明、啊、那亚瓦人就造逆哈和他尔他像，那西华瓦因人就用火焚烧儿子献给西华瓦因的神亚德米勒跟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祭司为他们的丘坛的殿献祭。所以这个就是我说宗教混合就来了哈。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方千里就随从何方的风俗，一直到今天照这样去走，不专心、哦、好，所以这个就是撒玛利亚，后来犹太人就看不起他们，就有这个背景了。他们的血统也混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混了，到今天撒玛利亚人还是被犹太人看不起，因为他们是失去他们的自由。那可是犹太人很厉害，他们不管是亡国多久，他们那个种族跟那个信仰那个很坚持，知道吗？就是，所以他们没有被亡族啦，亡国和亡不了族。后来1948年不是他们又回去建立以色列国吗？他们靠那个信仰那种坚持性哈啊，这个就是跟人家混混混混混，就后来就不见了哈。好，这是在伯特利发生的这个宗教混合哈。然后到了北国亡了以后，南国约西亚王抢的时候把伯特利包进来，他就把所有的这个偶像呢那个全部毁掉。记不记得那个耶罗波安在那边拜拜的时候，那个仆人不是讲说将来有一个王会来把你们这里的那个祭司、啊、他真的做到，就是约西亚，他把偶像清除，就是在伯特利的地方。我们看列王记下23:15，列王记下23:15，也许从10节看，开始约西亚开始大清扫哈，啊，把新论子谷的头回特啊，不许人在那边用儿女金火哈，就是开始他们在那边用这种方法拜他们的神明哈，摩洛他把它禁止。然后犹大列王在耶路撒冷殿旁边太监拿单米勒靠近游览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会去，用火烧日车。有大王在亚哈斯罗顶那座坛，马拉西在耶和华殿两座坛全部都拆毁，把灰倒在吉伦区。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壁山边为西顿人可憎的亚斯他路、摩亚人可憎的神基莫、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他全部都污秽，然后打碎柱像，砍下木偶，把人的骨头充满那个地方，把伯特利的坛，就是以前就是耶罗波安所筑那个坛呢，拆毁焚烧，打成灰，焚烧啊亚瑟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把坟墓的骨头都抓出来烧在坛上，污秽，就好像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那约西亚说：“哎，啊那个碑是什么？就是那个人啊，神叫他不要吃，他吃后来被狮子咬死，这个墓碑在这里。”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动他的骨头。”他们就不动他了啊，就是这个故事啊，所以。啊，约西亚应该是我看起来是比较像那个，哈尼什么约尼哈，就是那个，正义，然后就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然后不对就很坚持的。约西亚属于这样哦，所以就是全部的啊，他认为不合理的全部烧掉，全部杀掉哈、哦。这个是约西亚王哈、哦。然后这个北国在这样的时候，上帝从南国派一个先知去跟北国警告说不要这样做。啊，这个先知叫阿摩斯哈，我们看阿摩斯4:4，阿摩斯4:4， 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底甲增加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就是说他们在那边是拜偶像，所以阿摩斯就上去啊骂他们哈。第四章，然后第五章第五节。就劝他们不要去那边拜偶像，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基甲被掳掠，伯特利归于无有。所以阿摩斯警告他们，你们不要拜偶像。然后后来就引起一个伯特利祭司的不高兴。我们看第七章，阿摩斯第七章第十节，这个叫做亚玛谢就起来跟阿摩斯对抗。阿摩斯第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这是耶罗伯安二世。后来哈，阿摩斯在以色列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话，这个我担当不起。阿摩斯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被掳哈。亚玛谢就对阿摩斯说：“你这个先战啊，你赶快回家吧，在那里上班呐、啊，不要再来这里哦，不要在伯特利再收盐，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不是先知呢。”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意思就是我没有上神学院啊，我不是什么，我只是一个牧羊人啊，我做丧事的、啊，就是我是农夫啊，是耶和华叫我来讲，我才不能跟这对，这就是我是被叫出来的嘛，因为我是牧羊人呢，是耶和华叫我不跟羊群说，你去向以色列收盐，亚玛谢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不要向以色列收盐，你不要向以撒家地下盐，所以耶和华说你的妻子。他在城中做妓女的儿女倒在刀下，意思是他就骂他了哈，就是说以色列人一定会被掳哈。啊，后来以色列人真的被掳，那这个也是发生在伯特利的一个小插曲了哈。那后来他们南北国往了以后，以斯拉跟那个尼西米带人回来的时候，又住到伯特利去了。我们看以斯拉第二章二十八节，以斯拉第二章二十八节。以斯拉，二十八节往下，这里有伯特利人爱人223名，这个就是说他们有回去。就是回去的时候，伯特利跟爱有回去200多个哈，尼西米第七章三十二节也记同样的事情。第七章三十二节，伯特利人跟爱人123名，这是尼西米所记的哈。还有尼西米11章31节。便雅悯人从加巴起，住在密摩雅雅伯特利，汉属伯特利，所以便雅悯人又住回来哈。这个是他们被掳回去以后又住在那边哈。好，那以上是圣经中有关伯特利的一些背景。那这个伯特利会这样子，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在那边啊筑坛敬拜耶和华，可是没有特别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到雅各的时候，是雅各生命的一个大转变哈。包括逃难的时候，在那边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从拉班回来的时候，又回到那边，上帝跟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神要雅各很注意伯特利的经验，在他的信仰中应该有很特别的哈。那我要稍微讲一下这个，伯特利的神有什么意义哈？第一个，雅各是在他人生最低潮。做坏事情，然后要得到他哥哥要追杀他的情况下，神向他显现。所以换句话讲，基督教所讲的上帝跟人的互动，并不是人去找上帝，是人做错事情，上帝来找人。这个是伯特利的神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记不记得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吃了不该吃的水果的时候，那并不是亚当夏娃跑去找神，跟神说对不起，我们吃错了水果，请你原谅，不是，是上帝来找亚当夏娃， 来跟亚当说你在哪里，然后亚当是躲起来，啊，上帝跟他说你不要躲起来，你要面对你的问题，啊，我会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你不能用这样躲藏的方法来处理，哦，所以整个基督教讲的是上帝找罪人，哦，是上帝找人。那伯特利也是，雅各是做错事情，雅各骗爸爸骗哥哥，然后把这里搞成这样子，可是上帝还是要他，哦，要这样的人，这是第一个伯特利的神。那第二个就是上帝让雅各跌破眼镜，因为雅各以为耶和华是住在别示巴，因为他的爸爸是拜耶和华，耶和华应该是跟他爸爸同在，他万万没有想到耶和华也在伯特利，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叫 surprise，哦，就是说我这样讲说，我们基督徒会以为上帝在哪里，会有这个，哦，所以大部分人会以为上帝在礼拜堂，大部分的人，所以你很少看见基督徒在礼拜堂撒野的，很少看见。不管带蛋的基督徒要来礼拜堂，总会穿得比较像样，会不会穿得比较正式一点，然后一进到礼拜堂呢，讲话做事情就规规矩矩的，因为我们以为上帝在这里啊，这个地方叫圣殿，那这是我们的错误，哦，因为雅各可能也是有，所以他很 surprise， 那个地方是野外，没有任何庙，什么都没有，他是捡一块石头在那边睡觉，他在逃难，荒郊野外，欸，根本跟别示巴都没有，离开400公里，他认为上帝怎么可能在这边，所以他吓一跳，他说耶和华在此我竟不知。所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是伯特利人，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上帝在哪里，上帝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在，特别你在做坏事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哦，就记得这一点，就是，哦，所以不要 surprise， 不要 surprise， 上帝是哪里都在的，哦，那一方面是让我们安心，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要警惕啊。我们人会做坏事，常常会以为上帝看不到了，就是上帝不在这里，哦，起码当你认为上帝在这里，至少你坏事也不敢做得那么大，哦，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是上帝是在那里让雅各看到上帝是一个愿意跨越人跟神之间的阻隔的神，哦，因为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所以这个是两个，好像油跟水，哦，混不在一起， 就是这两个是根本不搭了，没有办法。可是上帝在伯特利看见一个天梯，那个天梯就把有罪的、有限的、有问题的地，它的梯顶是顶在地上，可是它的顶端是顶到天上。如果天代表圣洁，代表无限，代表上帝，地代表雅各，代表这一个罪人，代表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伯特利的神代表神是乐意把天地或是圣洁跟罪恶把它搭起来的一个神，他不希望我们人永远没有办法跟上帝有沟通的机会，所以他是把那个天梯让雅各，所以伯特利的神的一个意思是他愿意把这个搭起来，啊，这个搭起来的这一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在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约翰第一章51节，约翰第一章51节，这个是那个约翰介绍两个同学去跟耶稣嘛，啊，其中有一个就跑去找他的朋友，找他的同学说，哎，我们碰到那个弥赛亚，啊，那个人因为上课比较认真，就说，啊，你也不去读那个地方出什么好东西啦，哦，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啦？那耶稣就跟他说，其实哦，你在树下我都看到你，啊，那个人就吓一跳，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然后，来，我们看这里哈，哦，往上一点，再上，腓力啊，哦，就是约翰介绍他找到拿单列，啊，另外一个就是去找哥哥嘛，那个安德烈就是找哥哥彼得嘛，啊，这个是找他朋友哈，哦，约利找拿单列，跟他说，哎，那个，我们上神学院的课那个人来了呢，我们看到了哈，哦，约瑟的儿子，那拿单列说，哎呦，你们都读书哦，拿撒勒都无名， 在旧约里面找不到他名字的、啊哦、有什么好的，会说阿伯、啊、你来看、啊、那耶稣看到拿单内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没有诡诈。拿单内吓一跳说哎、啊、你怎么知道我，耶稣说哎、你躲在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内就这样就说你是神的儿子，哇这个很厉害，他变得很快，说以色列的王。耶稣说我只是跟你说我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这样子吗？还有更大的事。什么叫更大的事？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一句话是 quote， 就是啊，创世纪二十八章，因为天开了，然后看到一个天梯，然后天使就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在天梯上面。所以耶稣用这样比喻说，他就是那一个要把有罪的人跟无罪的神连在一起的那个中介。所以我们基督教说我们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即使众人，因为有罪的人跟无罪的神是搭不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真的在一起我们就会被神审判掉了，就 也活不了了嘛。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就把我们跟神之间无限跟有限，有罪跟无罪呢，把它连起来。所以说耶和华跟雅各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意思就是说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有罪的人跟无罪的神是可以相连相通的。第三个，这个伯特利的神呢，除了有天地以外，他还有很多天使，他有很多天使。这个天使做两个动作，一个是下来，一个是上去。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有自己，他还派很多天使，他下来要把上帝的恩典给我们，上去要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跟神之间除了有耶稣以外，还有很多神的使者，做我们的保护者，做我们的传令兵，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借着他们沟通、哦、这个也是我是伯特利的神的一些可能的解释。那我是伯特利的神第三再来一个解释，就是说耶和华是守约的，那伯特利是耶和华跟雅各立约的地方，耶和华很重要这件事情。所以人跟神之间约是很重要，就好像说丈夫跟太太之间约是很重要，是这个约让你们的关系神圣，是这个约让你们的关系稳固。那耶和华在意的是雅各你有没有守约，你有没有跟我一起守约，那我给你的承诺我会做，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我会带领你，我会带你回来，这个我都做了，那你有没有把我当你的神，你有没有亲近我，你有没有敬拜我。所以我是伯特利的神代表约很重要，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在这里耶和华在伯特利跟雅各讲话，雅各在这里跟上帝讲话，这个是可以互相交通的。上帝并不是说你点点你听话讲得好我就告诉你你就听我讲，不是，上帝也愿意听雅各讲话，这个我们叫做祷告的神。上帝鼓励我们要祷告，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读圣经看上帝对我们要讲什么话，我们跟上帝讲我们心中的话，这也是一个伯特利的神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要我们有祷告的生活，他是一个祷告的神。那再来一个，就从雅各这边来讲的话，这里还有一些可以分析的，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本来那个石头是枕头啊，是普通的石头，对不对？可是当雅各说我要把这个石头奉献成为圣殿的时候，他把那个石头做一个动作，就把它竖立起来做一个记号，然后他浇一点油做一个仪式，这个石头就已经不是普通的石头。所以我是伯特利的神告诉我们说，神会用我们一般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这一块木头，这个只是一棵树弄下来的木头，可是当它被人被一个椅子的公司弄成一个放在圣殿的这个椅子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木头，这个是有人坐在这边可以跟上帝亲近的一个椅子。这个东西本来跟别的木头完全都一样，但是因为他们愿意把它摆到圣殿来让人在这边敬拜神的时候，这个东西的意义就被转化变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其实就是爸爸妈妈生我们，我们有各种才华各种缺点各种个性，可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的时候，就好像把那个枕头的石头把它立起来说这个要成为神的家的时候，神就会把它圣化，神就会让它成为帮助人可以亲近神的。那这个里面就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我是伯特利的神，就是那个石头来讲。还有金钱，他说我愿意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还有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在这里除了神跟雅各答应了几个， 雅各也对神有一些承诺。我想这些承诺，如果你回去你仔细想一想，恐怕在我们的信仰上面都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信仰。虽然雅各根本不知道耶稣是什么，可是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伯特利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核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伯特利这个小小的地方，因为雅各在那里有一点点的属灵的经历，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标。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不如意的时候，挫折或是做错事情或是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生命得以转变的契机。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跟雅各一样，不管我们做再坏的事情，不管我们碰到再大的困难，我们都愿意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你乐意在那种时候向我们显示你自己。那我们愿意抓着那个机会来跟你有盟约，跟你有祷告，跟你有发生个人的关系。我们但愿那样的时候是我们生命转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雅各被变为以色列，我们成为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成为一生可以敬拜神，可以侍奉神，也可以让别人得到神祝福的人。愿上帝把这样的恩典也赐给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求上帝你来保守跟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谢谢。